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以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各位投资人晚上好，我是华源证券的李平涛。很高兴我们能够在相聚在那个商业航天周周谈。我们每周的话希望能有一些干货的观点啊，去给各位投资人做一下投资的参考，市场的分析和市场的跟踪分析和投资的参考。整个商业航天的话最近其实调整比较大。调整比较大之后的话，但是我们去在市场上路演的时候，大家也很关注啊，也很关注，就是有两个比较主要的问题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最近为什么调的这么多，第二的话就是为什么就是马斯克的星链，这个准备那个 IPO 了，整个市场为什么反而那个就是没有什么反应，这两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经过我们的研究还有这个市场的跟踪的话，给各位领导把这个两个情况做一下汇报，随后的话我们把本周商业航天发展的一些情况，把最新的跟踪的情况还有我们的解读做一下汇报啊。大约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就是整个那个国内的这个商业航天最近调的比较多，调的比较多的原因的话，就是在三月份到五月份这段时间，其实商业航天涨得不少啊，因为除了那个站在光里面那个光增长很强之外，可能增长第二好的就是那个商业航天了，涨幅呢有30%啊，就是像那个好多票，像城商科技，然后还有那个中国卫星，那个西部材料、西侧测试啊等等，还有那个天津机电等等一些票吧，应当很多啊，这很多的票就应当是一个普涨的行情，所以这个话就是说明商业航天这个大家还是有预期的，有预期。然后呢，这块就是最近比较跌的原因是什么呢？跌的原因就是主要是有一个触发因素，就是长时乙的发射推后了。这个我们给领导们去解释过，就是商业航天的那个发射，它和其他的那些光模块的订单啊，或者还是那个算力的订单其实不一样，就是它更多的情况是有一个排期，这也是那个商业航天它的特殊之处。就是长时乙它现在我们跟踪呢是到八月份发射啊。有些领导们还是说有在六月中旬啊，有在七月啊，这块都不太准啊。我们这块跟的相对来说，最近给领导们去汇报过好多次商业航天的东西，我们的信息一般还是比较准确的啊。就比如说上次给领导们汇报几周前啊，说是五月底这个二代星的实验星要进行发射，下一次的二代星的发射在大约在七月份啊，所以这个能够看出我们还是比较准的啊。先说这个，就长时乙它的推后的话，这个确实不以咱们的意志为转移啊。长时乙的它，比如说那个四月底这块没有发射，它推后它不会说推到五月初或者五月中旬、五月下旬，以此类推，它不是的。就商业航天，它是一个管控型的那种商业模式，它整个这个发射，如果这个是排档期的。五月份当时我们给领导们汇报过，是主要给商业航天载人航天让路，所以5月23号吧，神舟23号去发射了，所以这块主要是为这个让路的啊。它一般情况下准备的话需要准备一个月的时间，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这块有一个让路。然后呢，让路完之后，它时间去推后的时候，它不是顺推的，然后后面的排期排满了之后，他只能看后面还有空的时间在里面去排，所以他排到了八月份，所以很多领导们去期望就是说他推后不要推得太久，对股票影响不要太大，说你四月份推了，推到五月就可以了，五月再推，推到六月就可以了，他不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啊，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这是他产业的特点，尤其这个对整个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商业航天的话有一定的影响，然后呢， 朱雀其实呢，这里面就是有预期差。朱雀三号的那个发射时间其实并没有变啊，是在六月中旬之前。然后呢，长十二乙也没有变，预计是在那个七月初吧。然后呢，那个长十乙就推到了那个八月份啊，这是我们跟踪的一些新的情况，还有一些商业航天的特点。也就是最近的话，国内的商业航天，就是那个。股票涨的有一定调整的原因，有一个调整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马斯克的星链要上市，A 股这块的话也在观察，就是看它的估值，就是，能有多少是合适的。上次我们汇报过，大约是 PS 是在那个93，93的话，大约有些机构就用这个以这个为依据做了初步的测算，就国内的有些票，按 PS 的话到93也是有点贵了。所以这个从这个两点啊，长十乙的推后，还有按那个，星链的这个 IPO 这个材料的那估值的映射，所以对整个商业航天的估值啊有一定的朝向的下杀，因为它相对来说近期是偏主题的嘛，啊，这个也是对的，有合理性啊，有合理性。但是呢，从长期的视角上来讲，长期的话是你放在一个季度啊，给领导们也不会说长期就是几年，放在一个季度视角的话，商业航天仍然是有。强烈的机会仍然是那个回调之后，强烈建议关注和推荐的。为什么呢？就是这刚才所讲的那两个东西，我们认为并不是基本面的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这个就是对这种估值或者情绪有一定的影响。后续的话，比如说马斯克真的上市，按这个我们初步的预估啊，马斯克的星链上市之后，整个市场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大幅度增长这块的话，就是这个不是我们去歪歪的啊。因为现在的话，就美国，因为相对来说，马斯克的星链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上市公司，从基本面支撑的有基本面支撑的成熟上市公司，它的那个就是实现了商业模式的闭环，有客户，有收入，有利润，然后呢，并且收入和利润的持续增长性也很强，所以呢，就是在美国的商业航天板块，投资热情是高涨的，是非常高涨，这对比特别鲜明啊，对比特别鲜明，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美股的商业。板块商业航天板块几乎走出了一个趋势性行情。我们大约跟踪的一些主要的一个票啊，比如说Rocket Lab 啊，它月内的涨幅是 73% 的，还有 Momentus 月内涨幅是 260% 多啊，然后呢5月26号就前几天那个单日涨幅是 109%。 所以整体上来看，还有它那些就是那个什么的标的啊，就是运营的一些标的，AST 这些涨幅啊都比较好，所以呢它航天赛道投资热情是非常明显啊。所以这个明显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马斯克上市之后，我们大概率预估就是那个 SpaceX 这个估值还会有一个大涨。因为美国股市的话对这种就是商业模式闭环，然后呢新兴的科技还是愿意给高估值的。这样的话情况下刚才所讲的中国中国股市 A 股的那个商业航天回调，这个其实是可以那个什么，这个 bug 是可以拆掉的。然后呢长十乙这个我刚才也给领导们汇报了，这个只是一个就是正常的延期，而不是说它火箭炸了，它两年之内再做出一个火箭来了，那确实是基本面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啊。就比如说前期的那个天兵，它要再造出一只火箭肯定至少需要一年之后啊，那个确实是基本面影响，而这个只是正常的部署时间的一个推后。当然的话如果长十乙发射失败了，那是另一个基本面很差的一个情况，但是它现在只是时间的推后，所以并不足以去支撑这个股市去大幅的回调。所以这个我们判断的话是一个短期的回调，然后呢还是建议强烈的关注。因为一，美国马斯克这块能够看出它整个股市增长还是非常猛的，对商业航天这个赛道的认可还是非常强的。第二的话就尝试以这个只是一个短期的影响因素啊，短期的影响因素。然后呢这是我们总体上给那个领导们汇报一下，就是尝试以的影响还有近期那个回调的一些原因。然后呢第二个板块就是给领导们要重点汇报，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强烈建议给那个商业航天，然后呢并且的话如果这种因为这个情况回调之后还是建议你的话就买入啊。这里面主要原因就是刚才那个，一个是海外的那个 SpaceX 的映射啊，SpaceX 的映射， 然后呢，相应的中国A 股市场上和 SpaceX 相关的一些股票，尤其是有那个太空光伏，还有那个终端有直接供货的，随着6月12号马斯克那个星链的上市， SpaceX 上市，他们应当有个同步的机会，所以这块就是也是在蓄能，也是在蓄势。然后第二个就是今天汇报的最基本面的情况，就是中国的商业航天啊，并没有从基本面上是有一个减速或者是低于预期，其实的话是在那个按部就班的在做，其实有些方面的话，其实发展的话还是有点那个高于预期的啊，高于预期的。现在我具体情况我就给领导们去拆解一下啊，一个是那个5月24号还是27号，就是中国话发射了那个就是卫星，那个就是低轨的那个遥感卫星。当时很多领导在问我，哎，这是不是那个就是商业航天的二代星？这个其实不是啊，它只是一些通信实验卫星。通信实验卫星的话，这块其实和二代商业航天的关系是不大的。然后呢，我们当时给领导们说是在5月31号啊，最后确实是啊，就5月31号那个零点，两点吧，凌晨两点，就西昌卫星中心用长征二号丁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实验卫星，然后呢正常入轨啊，主要是验证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和天地融合技术啊，当然这是术语啊，直接的话用土话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手机直连，一个是6G 啊，这块的话是那个就是或者叫 NGN 或者 NTN 啊 NTN 但是通俗讲就是 6G， 就手机直连和 6G 这块的话是他们测试的重点。上周的话给领导们汇报过，就是4月24号的那个二代星的有三颗星的发射里面有华为的载荷，华为的载荷的话当前已经实现了手机视频通话，然后呢这次的话5月31号这次的话一共是发射了四颗卫星的话，这块就按部就班的在做，整个卫星的话状态也比较好，正常的测试参照华为的测试进度也需要一个月，要把这个电源、载荷，还有那个姿态控制，还有那个通话，还有视频要测试完，当然还有其他的测试啊，比如算力的测试，都是有科目在里边的。这次一共是发射了4颗星，所以呢，现在的话就是二代的实验星啊，还需要2颗，这2颗的话，因为去年是有9颗是失败的嘛，炸了，然后呢，现在发了3颗加4颗，已经发了7颗，还有2颗。是预计是在7月份再进行发射，这样的话就是整个二代星的那个实验星一共是13颗，就会全部发完。现在的话就是第二批次的这个二代实验星已经是按期发射了，和我们预计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还不是低于预期的，就国家在密集的在推进，有可能的话剩下的2颗星进度还会比预期的快一些，但是这块其实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了，市场也没有对这个有反应。为什么？毕竟是实验星嘛，实验星的技术指标或者什么。但是呢，我们从这里面能够看出来，整个节奏是稳定的啊。这是第一个汇报的情况。第二个汇报情况的话是那个二代星那个就是集采，我们最近也去跟踪了之后现在应该是比较确认了，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因为4月24号那批星测试比较顺利，包括基带的情况，包括通话的情况，包括这个手机直连的情况。都很好，所以呢这块正常它的测试周期是1个季度，那4月24号正常要到7月24号就能够测试完成，所以我们现在的话从那个头部从星网这块的话，或者从那个其他的那个配套的机构，就是激光通信这块，还有那个天线这块，我们跟踪的情况的话，大概率的话就是今年64肯定会进行二代星的那个集采，原来的话我们预计的话是30颗到60颗，现在的话进展比较顺利，有可能会更接近60颗啊，60颗现在初步啊，这块当前是初步的啊，初步的话可能会有5个供货商，每个供货商会给10个卫星，就一轨，让你们打一轨去做主网，那这样的话5个供货商就是50颗星，50颗星的话，然后它会有2个的备份星或者是实验星，所以呢可能会有那个60颗，接近60颗的那个备货。或者是那个订单， 当然这块的话是我们这个时期时间还没有很准确啊，但现在从进展比较顺利的话，就是二代星会有这个预期。这是那个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就是一代星一代组网星这块。一代组网星的话，这块我们原来说过四月份的话108颗已经集采完了，然后呢在六月份会进行二代第二批次的集采，大约又有108颗。这个进度也没有拖后。所以这样好起来今年会有216颗啊。所以这个从基本面上来讲的话并没有变坏，然后呢并且的话还是一些相对来说确定性很高的一些事情啊，确定性很高的事情。然后呢现在唯一的短板确实是在那个可回收火箭上。可回收火箭这块，然后呢大约去跟踪这个朱雀三、长十二乙和长十乙，就会有比较明确的机会啊。所以呢这块的话是这个就是星网这块的话一些情况啊，二代星的一些火箭发射，就是今天凌晨火箭发射，我们给领导们汇报的一个时间的节奏，并没有变放缓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给第二个，刚才是火箭，第二说二代星，它并没有放缓啊。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那个原信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就很早啊，在那个甚至一个月前，就第一期的时候给领导们就说过，今年原信的它那个窗口期是在四月份到七月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星网集团四月份在七月份在做二代实验星的发射，在做一代增强星的集采，你看这个事情都已经兑现了啊，兑现了。然后它的窗口期就到四月份到七月份，四月份到七月份是什么呢？因为星网集团在大规模的那个在做那个技术验证和采购，所以呢没有精力去和他抢这种火箭啊，所以他这块就能抢到火箭啊，因为原信不缺那个卫星，就缺火箭。所以呢原信这块的话，他在最近的话就是密集在发射，然后呢就是那个他那个12号，然后还有最近的话啊，这个就是第八批星，然后呢第九批星相继发射啊，已经是发射了那个今年的话已经发射了四次啊，发射了四次，大约是有70多颗星了啊，它一次是18颗，所以它这块它后面的话六月份和七月份还会快速发射。我们原来测算的话，它要大约会发10次到12次，十次就是180颗星，12次但大约就是216颗星，所以今年它的发行量是有一定的量啊，但是不一定大，因为如果的话就是根据我们现在跟踪的情况，领导们也初步能够看出来，就是到那个七月份之后，星网所谓的一代增强星216颗星集采完了，然后呢朱雀三或者长十二乙或者是长十乙这些可回收火箭发射成功了，所以呢这时候的话星网集团就会进入到密集的像去年一样的密集发射期，因为它采购完了嘛，采购完肯定要进行发射，216颗星它正常对应的话要打21只火箭，就按一件实星来算的话，21到22只火箭，发射任务其实很繁重的，对那个原信的话是一种挤压啊，只是一种挤压，它其实并没有恶意，就是这个就是主要排气的问题，这也是商业航天的特色。所以这块就是我们今年对那个原信的话也是预计它今年大约能发200颗星出头，或者叫200颗星左右吧啊，这个是预期的话也是符合预期的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方方面面的情况细节，很多细节的话也给领导们做了汇报，总体上结论就是说中国的那个商业航天的那个节奏并没有放缓，只有一个放缓就是长十乙，其他全部是按部就班。而长十乙的发射确实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政治任务为载人航天让路啊，其他倒也没有什么啊。所以这个的话大家还是领导们还是要那个注意，商业航天的话当前是非基本面带来的那个大幅度的调整是一个机会啊。这是第二个核心的观点给领导们汇报。第三个话就是我们去推荐一些股票啊，领导们去说商业航天最近很多票调了很多了，然后呢也能不能抄一下底，或者很多票的话它有一些变化，然后呢这个话是不是就不用看了这块就是我们从我们的第二点，就是节奏并没有放缓， 然后我们从推荐股票的话，更多还是推两个赛道，一个是那个SpaceX 的映射，包括信维通信，包括那个东方日升，包括君达啊等等，这块仍然是那个强烈推荐的，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拿到订单了啊。然后呢，随着6月中旬的那个 SpaceX 的上市，他们会有明确的机会啊，明确的机会。国家对那个光伏设备设施有一定的那个政策风险，但其他方面是没有政策风险的啊，他们会同步的有机会。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推荐的一个点。第二个推荐点的话就是，中国的那个商业航天，我们认为节奏并没有放缓情况下，我们就推这种商业航天里面，有明确订单的，担心价值量比较高的，然后市场份额是排第一的这些票，去做推荐。然后呢，现在的话就是，当前推荐啊，就是五月份到那个六月，就是这两星期给领导们推荐的话，还是重点推荐这种就是二代星相关的价值量增长的环节。这里面我们对应的票是那个信科移动做那个卫星的天线的，单星的价值量在700万。第二个方向的话是那个天涯组件，主要是成昌科技现在其实也比较强，基本上都在高点这块震荡，市场有调整，它其实调整的并不多，然后呢它仍然是有机会，并且的话现在就是 ST 灾帽之后，整个的话格局应当会更好，然后呢前期的话就是基本上到前期高点说明市场还是认它的价值卡位的，然后呢随着二代星不断的去突破或者是说实验进展比较顺利，因为中国的那个通信技术还是比较强的啊，火箭确实比马斯克弱，但是呢通信绝对不比马斯克的弱，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能够看出来，那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啊，然后呢对应的话是 ST 那个成昌，那个真雷科技现在因为是 ST 的，就是如果能够买的领导的话也可以买，这块如果不能买的话它基本面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因为那个800万的那个账务的问题啊。然后呢第三个的话就是那个激光通信这块的话主要是烽火通信，因为现在的话我们跟踪的二代星这块它市场份额应该在30%以上，但是能不能到40也要看，但是30以上应当是大概率，因为我们上上周带了一个其他的激光通信的专家在市场上交流，他们的也在商业航天上有市场份额，也明确的说就是烽火通信这块市场份额还是比较明确的啊，所以这个相对来说都是我们多方验证过之后明确的能够判断这个公司的话就是有未来的那个机会点，还有机会点的那个票。然后呢还有一个明阳智能的话就是最近那个国内那个链里面他在海南文昌有配套，然后呢最近的那个收购进展，公司的高管和董证监会也进行了交流，相对来说比较顺利，具体的方案细节可能需要那个做一些细节的设计，但是整体的方案是向前推了，而不是说这个收购不成了或者就停止了，这个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也是有预期差的啊。然后其他的像那个天星机电，还有那个就是西部材料，还有这个飞沃科技等等的话，就是与这些二代星相配套的一些环节，尤其是那个火箭配套这块，我们就是火箭配套啊，这块是偏主题的机会，那个朱雀三如果能够成功，对这个相应的公司的话会有比较明确的那个催化，主要是有四卫星材和西部材料两个公司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些机会，然后呢像那个谁最近的话我们对那个谁的那个推荐西侧测试的推荐其实是那个慢慢的那个调高了，因为西侧测试的话就是在三月那波涨的应当算比较好的一个票非常好的一个票但是西侧测试这块的话最近调整的话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上次那个成长主要是主题催化，就是它成立这个合资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这块的话就是这个公告出来之后 股票涨一波，现在那个也消化差不多了。消化差不多的话，现在的话就我们跟踪的情况是，公司的话现在几个，一股权结构已经明确了，大约是那个三角房屋占40%，然后呢西侧测试占24%，然后还有那个没有上市的一个西部航天占24%，还有一个资本大约占了10%左右的市场份额。然后呢现在的话就已经在进行产业的落地。陕西省政府出面去帮这个未来将要成型的那个西部航天城去争取大约有1000颗星的那个生产规模。现在初步的计划是在26年有30颗星，27年有300颗星，随后会有1000颗星。当然这是一个规划啊，但是呢资金场地然后呢就是商业链产业链现在已经都已经就位了啊，已经就位了啊，然后呢就等那个二代星星网集团二代星正式成熟，然后呢去发标，然后呢这是一个西部非常大的一个制造基地。其实这个从产业上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布局是合理的，因为你现在的话两个那个卫星制造基地，一个是在上海的临港，一个是在那个海南，都是靠海的。靠海这块的话其实有一定的那个战略性的那个风险啊，然后呢并且的话资源匹配上可能还会有点那个有点弱啊，资源匹配有点弱，就是他在那个这个海南文昌这块或者是那个上海这块，他其实的话离发射场海南这块是行的啊，上海这块离发射场其实比较远的啊，产业配套现在有人在说去做宁波这块要建个发射场，这个我们在观察啊，然后呢也有对应的股票啊，就鸿润建设他们有可能在那个宁波这块的话，如果要建海那个商业航天发射场，他们是那个土建的一个承建方啊，当然的话就是我们现在也在跟踪啊，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需要政策的批准啊，但是在西部这块应该是确定了啊，他在西部需要一个专门的或者是战略的后方或者第二线的那个卫星的集体制造厂，然后呢它离那个西昌和酒泉的发射场都比较近所以这块的话其实是天然有优势的。然后呢并且的话西安这个城市它整个商业航天的配套五院啊六院都在这里配套也是比较齐全的它把这打造成一个未来的一个增长级GDP 的一个增长级或者产业的一个增长级一个是政府方面是有诉求的，第二的话从产业上确实也比较合适所以这个话就是我们仍然是在关注，但是他关注时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点可能要等到二代星的话开始采购这块然后他能够争取到份额他就会有比较好的机会。现在逻辑上还有那个就是市场节奏上是比较顺的我们也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观察的一个标的啊。所以这样的话大概就是我们给领导们汇报的，就是商业航天如果这有随着马斯克星链的上市 SpaceX 的上市然后呢他对国内的商业航天的一个映射或者是联动的作用，然后呢再加上叠加国内商业航天的节奏并没有放缓啊，这是我们今天给领导们一直要汇报一个点，并没有放缓所以这块就回调之后还是建议领导们可以多买啊，这块应当是有比较明确的投资机会啊。相应的票的话就是我们做了初步的拆解其他的票的话因为这个电话会议我们就拆解不了太细啊，这些票我们都非常熟悉，包括它订单的情况、单星价值量情况、竞争的情况然后呢产品的话现在就是在轨的情况我们都比较熟悉领导们如果感兴趣可以我们在线下约路演做进一步的拆解啊。行，那整体上我们今天就汇报这么多内容啊希望领导们多关注商业航天，也多多有机会和我们再做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啊。行，那今天先汇报这么多内容，谢谢大家啊，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